罗马书系列讲到12，以福音为耻。罗马书一章16节。维保罗牧师2012年5月13日。翻译甘小春2024年4月12日。我们今天的信息经文在罗马书第一章16节。现在是神的话语，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以上是神话语的宣读。让我们祷告。在天上的父神啊，求你帮助我们领会这句由使徒保罗所说，却是你亲自借着圣灵所默示的深刻真理。我们恳求你，如今就借着同一位圣灵教导我们，洁净我们的心思意念，使我们更加完全的认识那已经临到我们耳中的信息，就是福音的信息。愿我们真正将这些话语放在心里，免得自己竟落在以福音为耻的光景之中。我们祈求你掌管以下的时间，使一切都彰显你的荣耀。奉耶稣的名求，阿们。让我们先快速回顾一下，以便进入今天的经文。罗马书的问安之后，在引言当中，保罗表达了他对这间教会深切的情感。他真是一位牧者，他的心急具牧养的热情。他为他们的信心感谢神，在祷告中常常提到他们，渴望见到他们，要把一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他们，使他们能够的坚固，希望他们刚强稳固。而当他说自己也要从他们得着勉励时，我不认为那是出于自私，而是指在基督的身体里彼此互相建立的正常属灵关系。牧者与肢体之间本应彼此服侍。保罗也让他们知道，他屡次定义要到他们那里去，但常被拦阻，多半是因为还有其他更迫切的福音事工。他渴望看到这间教会结果子，这是我们上次提到的。保罗看自己是欠众人的债，论到福音，他好像欠了所有人，无论男人女人，都欠他们一个要传递的好消息。仿佛他走在街上，看见每一个人都会在心里说，我欠你一件事，我欠你拯救的信息。他渴望向在罗马的信徒乃至罗马地区的人传福音。第15节所说的这种渴望，在第16节中为我们揭示他为何急切想要传福音的原因，因为我不以基督的福音为耻。论到以福音为耻，我必须坦白说，作为一位牧师，在传福音这件事上，我有明显的优势。福音这个词中包含 angel 这个词根，而 angel 的意思是使者，因此 evangel 是信息， evangelism 就是传递信息的行动。作为传道人，我的职业与传福音紧密相连。你们应该都经历过这样的对话，和一个人初次见面，寒暄之后，他会问，你做什么工作的？有人说，我在某某地方上班。轮到我时，我会说，我是牧师。接下来常会发生的就是那种沉默。对方通常会开始回想过去三分钟里自己说过的话，哪句可能不太恰当。但无论如何，这个话题一下子就被摆到了桌面上，他是牧师。有时对话也就此结束，有时人会问，你在哪间教会？是哪一类的教会？我也明白，许多基督徒没有这样的自然契机去进入属灵话题，对你们来说，把福音带进一段谈话里，并不总那么自然。要把话题硬带到福音，往往显得尴尬不自然。我相信许多人都经历过这种情况。那种突然的转折，会让双方都感觉仿佛身处一场强迫的销售，而不是一场出于爱心与关怀的对话。不过，当基督徒成熟，拥有一个全面的基督徒生命与世界观时，这样的转变就会变得自然。我甚至认为这是必然的。一个有爱心、温柔、慷慨、聪慧的基督徒，会常被人询问各样问题， 也会被问到为何有这样的看法。我盼望这是我们的目标，成为一种人，让邻舍乐意向我们寻求意见，无论是关于如何养育孩子，为什么能保持耐心，为何待人如此尊重，为什么孩子们如此懂礼貌，为什么你工作勤奋，投票方式如此，爱的方式如此，最终都可以指向一个人真正所相信的。所有这些都假设了我们的信仰与行为之间有一致性。而令人遗憾的是，如今许多人公开宣称自己是基督徒，却又在下一句话表达一个与他们刚刚的信仰告白直接矛盾的立场。政客尤其如此，他们可以拿着圣经高声宣告自己信神、信耶稣、相信耶稣为他们死，但下一句就表达一个与圣经教导明显冲突的政治或伦理主张。在某种程度上，所有人都在某些地方有不一致，我们并没有完全圣化。但任何读过圣经，哪怕只是粗略阅读的人，都应当看得出这种矛盾。正是企图同时侍奉两个主，使得对话无法走向福音，走向神的荣耀。我们若要自然地将生活行为连回到信仰，就必须越来越一致地活在所信之中，使人能从我们的选择、态度、行为中看到我们所信的基督。许多宣称有信仰的人，在日常决策中却几乎将神完全排除。他们在谈话中引向的不是基督，而是传统、心理学、社会学、文化偶像或其他世俗理论。对许多人来说，说我这样做是因为神如此教导听起来太普通、太不时髦。但正是在这里，我们最容易感到羞耻。不愿在众人面前简单说出，我这样相信是因为耶稣如此教导。你在社交场合中说出这样的话，就会感受到那种微妙的眼神，仿佛在说，难以置信你嘴里会说这种话。于是，迎合文化的诱惑就来了。我提到这一点，是因为我在读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时，不禁回望文化，也审视自己，问，我在哪里会有羞耻的试探？在我们这个时代，说实话，一位牧师讲福音并不难。至少对我而言，在我们这个教会里，讲福音是理所当然的。如果我有一天不讲福音，你们反而会质疑我。说实话，如果哪天我突然从某本奇怪杂志看了个新奇怪论，想要拿到讲台上，我才会真正感到害怕。你们建立了一个健康的教会环境，这值得称赞。但对保罗来说，他是开荒者，他常在福音从未传到的地方讲道。他之所以迟迟未到罗马，就是因为罗马已经有人传了福音，而神的优先次序是要他去到尚未听过福音的人那里。通常，他面对的是外邦人，未曾听过福音的人，而且这些人多自视为知识分子、文化精英。因此，尽管时代不同，但试探却相似，讲福音常被讥笑与轻视。使徒行传17:32告诉我们，当他们听见死人复活，有些人就讥诮。鼓励人的当然也有。有人说，我们还要听你讲这事。但一讲复活，有人就讥笑。哥林多前书1:18说，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哥林多前书1:23又说，我们却是传定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你会感受到，保罗在宣讲时，并不是从众人那里得到掌声的肯定，不是人人都对他说，讲得太好了。相反，他所处的环境里充满了讥讽，使他极可能受到试探而感到羞愧。毕竟，他也只是一个人，不是超人。有人说，当提到保罗与福音时，福音并没有带给他舒适或安逸。 他在腓立比坐牢，在铁撒罗尼加被赶走，在庇里亚被人护送逃离，在雅典被人嘲笑。他在哥林多传道时，信息在希腊人看来是愚拙，在犹太人看来是绊脚石。朋友们，在这样的背景下，保罗宣告自己不以福音为耻。那么你呢？你是否曾经历过那种情境？我不是指那种生硬的转折，而是指别人在问你一个直接的问题时，你却吞了口口水，选择不回答，因为你觉得那会有损你的知识形象。我不是想挑衅，只是我自己也必须问自己同样的问题，而你也必须问你自己。我常在晚上和孩子们祷告时，为他们祈求勇敢，特别是想到我们好像正在把一个怎样的文化环境留给他们。在50-60年前，如果你不是基督徒，你可能会处在一个不太友善的环境，但如今情况显然已经反过来了，尤其在学术界。羞耻，感到羞愧，就是因为某件事而感到难堪。我想，保罗写下这句话时，也可能在思想耶稣的话，记在马可福音8章38节，凡在这淫乱罪恶的世代，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子在他父的荣耀里同圣天使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这是何等严厉的话。耶稣在这里画下了一条界限。他知道人的道路与基督的道路是如此对立，以至于感到羞愧几乎是必然的试探。否则他为何要这样警告呢？他是在告诉他们，这种试探会临到你们，所以必须在心里站稳。当然，基督的跟随者一生都会与罪征战，也会在多方面跌倒。我并不是在宣讲完美主义。直到我们见主面之前，我们都会与罪挣扎，耶稣比任何人都清楚这一点。但我们必须知道谁是我们的主。这不是完美的问题，而是忠诚的问题。你服侍谁？你听谁？你时时在意谁的评价？文化？学术？还是基督？这就是耶稣所画下的界限，你不能是奉两个主。我们在世上跟随基督时，难免经历一些暂时的肉体上的羞辱，尤其当我们周围的人在眼中自以为聪明，自以为义时。我不怀疑保罗曾感受过这种羞辱。事实上，他之所以写下这句话，就说明他确实需要面对这种挣扎。如果你认为自己不会受这种影响，那只是因为你跟随基督的时间还不够长。如果你觉得这不会动摇你，只能说明你还没有真正走进狮子坑。嘲笑、轻视、贬低都会慢慢磨损人的心，以至于你必须在心里坚定地说，我不以福音为耻。但与此同时，还有一种羞耻是永恒的羞耻，就是一个人赤裸裸地带着罪站在圣洁的神面前。这两者之中，你更害怕哪一个？因此，诗篇71章1至3节的诗人才能如此有信心地说，耶和华，我投靠你，求你叫我永不羞愧，求你凭你的公义搭救我，救拔我，侧耳听我，拯救我，求你做我常住的磐石，你已经命定要救我，因为你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基督徒必须预备好成为少数，而我们也绝不能低估多数对我们的影响力。我记得读4年级时，老师在发回试卷前让我们自行改答案。他逐题念答案，全班的回答都与我不同。我还记得非常清楚，我答对了，可全班都答了另外一个答案。当老师问有没有人写不一样，我因为怕丢脸就不敢举手。事实上，我甚至已经把自己的答案改成跟大家一样了。结果正确答案就是我原来的答案。如果我坚持，就会成为当时的小英雄。 那一刻，我第一次意识到，全班都错是可能的。保罗从不高估文化的智慧与压力，而我们也不应低估它。否则，当真相大白时，我们会懊悔地说，我当时为什么会被他们牵着走？为什么我害怕那个在星巴克戴着约翰·列侬眼镜、绑着马尾、吞云吐雾的人，让我无法开口？我到底怕什么？我并不是要批评这些外表，只是形容我自己曾畏惧的那类人。每个人都有让自己感到畏惧的埃尔瓜波，你也有。我们都有那种会让我们犹豫，使我们不敢表明信仰的人。保罗不以福音为耻。福音是什么？是好消息。而福音的好消息不仅短短几句话，它的丰富几乎涵盖整本圣经。这好消息是，天上的神没有任由人随其自便。这好消息是，神兑现了他的应许，差遣那位救赎主，凭着自己的血，呼召、买赎、拯救、重生、赦免、收纳、洁净堕落的人。每个主日，我们都可以讲述福音的浩大，因为它丰富无比。而福音不是关于我们做了什么，而是关于神做了什么。福音使人抬头仰望神所成就的救赎，而不是内视自己那摇摆不定的顺服。福音宣告的是神的作为，那未来寻找并拯救失丧之人的耶稣。保罗也不是说福音包含神的大能，他说福音就是神的大能。希腊文就是炸药的意思。福音是神的炸药。炸药虽然能破坏，但也能扑灭大火，也能炸开岩石，使人得着珍贵的矿物，金子、银子、钻石。正是借着这信息的传递，神的灵将这信息的力量施加在人那有罪的心、耳、眼与灵魂之中。信息本身带着能力，它确实就是神的大能。保罗对此深有体会，因此他竭力以纯正的方式传讲信息，并坦白说，他也尽量让自己从中退后，让神心自动工。我们在哥林多前书二章一至五节读到，弟兄们，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传神的奥秘，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我说的话讲得到，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就好像我们必须让这信息保持纯净，如果我们开始往其中加上其他东西，那就是人的智慧。而那些喜欢附着在福音旁的小枝节，若被我们依赖，就会使我们的信心落在那些人的智慧上，而不是落在信息的核心，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上。帖撒罗尼加前书一章五节，保罗写道，因为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不独在乎言语，也在乎全能和圣灵，并充足的信心。约翰·加尔文论到此处时教导说，请注意保罗如何强调神借着圣道事工所施的工作。他见证神借此彰显拯救的大能，并不是指什么隐秘的启示，而是只有声的宣讲。他或许当时正针对罗马教会的现象，那是一个重大问题，因为当时的教会常以拉丁文讲道，而一般人根本听不懂。他们甚至不希望平信徒明白，因为那对他们来说信息太多。但无论如何，保罗强调的是有声的宣讲。因此，加尔文接着说，那些故意藐视神的大能，远离神拯救之手的人，就是那些自己将自己从神话语的听闻中抽离的人。意思是，那些不愿听信息的人，其实就是将自己从那能带来救恩的大能之外移开。查尔斯· 哈奇也更简要地说，福音就是神施展其大能的途径，因为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人们常说知识就是力量，我不知道是谁说的，这种说法在有限的意义上或许成立，然而它绝不是带来救恩的力量。只有一件事包含神的救恩大能，那就是基督的福音。那么什么是救恩？我们刚才略略提到，但可以更深入。救恩这个词的意思就是拯救、解救。那是从什么中得拯救？你我需要从什么中被解救？从罪疚，从神的愤怒，从污秽，从罪的奴役，从刑罚，从死亡，也就是从所有因人的堕落与罪所带进我们生命中的可怕后果中得释放。但救恩不仅是从某些事中得释放，也包括被带到某些事上。救恩带我们进入义、圣洁、自由、团契、爱，并与神永恒同在。救恩就是从堕落所带来的一切罪、咒诅与愤怒中被带出来，进入与我们造物主和好的永恒福乐中。保罗接着写说，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所以某种意义上，这救恩是普世性的，但从另一个意义上来说，它并非无差别的临到所有人。当保罗说犹太人和希腊人时，那基本上就是全人类的意思。福音先传给犹太人，然后传给全世界。因此，从时间次序来说，先是犹太人，然后是外邦人。如今，福音不再只属于以色列，而是属于天下万民。所以可以说，这救恩是向所有人发出，不分种族，无一例外。它是给谁的？根据经文，是给一切相信的人。而提到相信，我们不应因此以为救恩只是人的选择，好像神定罪人，只因为他们没能在众多可选方案中做出正确结论，好像只是聪明程度决定救恩。至少有两点必须说清楚。第一，相信是一个命令，而不是一种选项。人之所以不信，并不是因为知识不足或判断失误，乃是主动的悖逆。希伯来书三章十二节说，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不信是一种主动的背叛，是不承认那位合法权柄者。几个月前，我开车时右转得太晚了，违反规定。一位男子把我拦下，开始告诉我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我本可以问，你算什么？但我一看，他腰间有把枪。理论上，我可以想象自己找机会制服他，但显然不建议这么做。以上都只是说笑，但至少在某种意义上，这种反应似乎可以被合理化。然而，当我仔细一看，他胸前还有个闪亮的徽章。这就改变了一切。徽章表明它是合法的权柄，而若我拒绝那权柄，就是不对，并且会带来后果。本章稍后保罗会解释，所有的人不仅知道有一位神，而且知道那位真神，却主动阻挡这清楚的真理。因此，不信并不是误判，而是拒绝那明明知道是真实的权柄。第二，信心本身是神的礼物，是神克服我们天生悖逆的工作。我们每个人本会永远阻挡真理，而我们如今却说，正是因为圣灵赐下信心，使我们本不会产生的信心得以进入我们心中。信心不是我们为救恩所提供的贡献，信心本身就是神的恩赐。也许最好的信心定义出自威敏斯特大要理问答第72问，对什么是称义的信心的回答如下，我们以此作结，称义的信心是圣灵借着神的道在罪人心里所生发的拯救的恩典，使他认识自己的罪与悲惨，知道自己和一切受造物 都无法使他脱离灭亡的光景。于是他不仅承认福音应许的真理，而且接受并依靠基督和他在福音中所显明的义，以得蒙赦罪，并在神面前被接纳，被看为义，得着救恩。所以我要问你，也正是耶稣所问的，你相信吗？天上的父神，我们祈求你赐我们勇气，使我们无论身在何处，都不以所信为耻。求你使我们在生命各方面成长，使我们的行为、思想、信念之间不致断裂。当别人问我们这些从哪里来时，我们能够见证，这些价值、这些选择、这些智慧，甚至这些良善，都是来自基督的十字架。求你帮助我们，使我们有智慧、有良善、有顺服，好叫你在我们的见证中得荣耀。父啊，我们也感谢你，以你的恩典，借着你的灵，你胜过了我们天然的悖逆，使我们不再阻挡那明之为真的真理，而能呼求我们蒙福的救主。若在此处还有任何一位尚未如此呼求的，求你开他的眼耳与心，赐下悔改与救恩。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